各位长阿弥陀佛啊，天明显的变冷啊，真正有了冬天的味道。然后全球的天气真的是变怪啊，在冬天的季节可以一下子很热，一下子变得很冷啊。那么雨量变大了，雪也变大了，太阳温度也变大了。就全世界来讲，今年是平均温最高的一年。可是极寒极冻的地方也有，所以一直有人盛传2012年的末世哈，那个现象是越来越明确。不管你星期有星期五，星期五当然是乐天了哦。那星期有也不急的就挖地洞，或者是建一个这个防空堡垒啊，把自己不管是躲在地下、躲在海水里面，或者是升到天空，找个大虚空，用太空梭住在外太空。如果你想要远离这个共业所感的遭遇，哇，我想恐怕是很难的。如果你的共业结构是在这个环节里面，你到哪里，我们也都不过是在重新创造这个必然性。懂吗？必然性不见得是在此世界他世界，而是随着我们的业力转。我们这群共业结构习气不改，你到哪里就变成什么样。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我不是看清咱们中国人了，不过你到全世界的 Chinatown， 它永远都是那个都市脏乱的代表，对不对？可是新加坡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Chinatown。就是我不是说全部都是中国人，但是是一个以华人最多的一个地方。可是你可以看到它就跟一般其他国家的强盗汤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诸法无自性。可是虽然无自性，明年自性却是怎么样呢？随习假立，随着习气处处安立，处处可见。你不能说它没有，可是你说它一定有，那同样是中国人聚集还蛮多的一个大的 Chinatown 成为一个国家叫新加坡的，它为什么它不是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很不一样。乃至于你如果到中国内地去，整个文化水平其实理论上老实讲一句话，把中国文化保存的比较多的应该是他们啊。我们其实比较台湾地区化，可是虽然如此，可是因为贫穷太久的时间。贫富以及城乡非常的不均衡，所以造成这个往特定的特区，就是经济特区移转，人力几乎都没有心去经营他们工作的所在地，而对于他们故乡的所在地呢，其实又没有空经营，只有到了春节像现在这种日子，连如果你碰到大雪啊，赶不了飞机或者是火车回家，你就只好在外地继续过活着。像台北就是个例子，台北为什么没有很明显的社群文化，是因为台北蛮多非在地只是为了工作在这个地方住着，租房子啊，或者是用贷款啊在这个地方借住的人，所以很难在台北当地有一个故乡情，然后做长时间的耕耘。反而你在比较乡村的地区，反而看得到很多的社区营造啊，因为内政部也好，或者是青辅会也好，都有在辅助社区营造的一种案子。那墨学对这一块也是蛮感兴趣的。曾经在问自己啊，如果我退休了，我去哪里住啊？其实花莲是一个我很会去选的地区，因为那地方地震多，人心惶惶。但是呢，你如果有机会到花莲去，你只要下了花莲机场的飞机，一路坐着吉普车，那个空间之放旷哈，是蛮令人神怡的。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顺便帮一些老朋友的忙。我要讲这个干什么？就是社区营造。社区营造其实是需要感情，但是更需要一堆非常重要的 生态的知识以及全球文化、地区文化相融，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些行销的观念，因为仅仅靠自己的著名活着是不太容易的，所以怎么样去创造跟其他社群的互动，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不是要努力去建造这个世界变成人间净土，但是墨学一直在推广的瑜伽行派，他的思想是五明菩萨道，也就是说借着内明，就是佛法，当作我们心地功夫的基底啊，就是打地桩啦，然后呢利用所谓的一明学，就是逻辑的一些辩证功夫，利用一些文化艺术的一些专业，利用我们身心医疗的专业，利用各种工巧啊，就是各种物理啦、工程啦各方面的这个专业的这个知识跟技巧，共同来建造此生此世当作我们的一个修行道场，借事练心呢，同时也带动我们的境界随顺清净。但是呢，功德圆满了，或者是无常显现了，你就必须要学习不受杂染影响的那种自在往生啊，自在者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解脱尘劳。你所做的在这此生此世的一切尘劳都没有一件是带得走的。当然要看你今天前往的地方，你对他有多少信心。像墨学想去的地方，什么都有，对不对？什么我想要的都有。那你自然而然就会怎么样？很愿意去嘛。自然而然在这边离开就会非常容易。你只要想到我是要去那边，那什么东西没得比，是不是啊？什么都没得比。所以我不是用一个讨厌的心离开这里，我不是用逃难的心去那里，对不对？我什么心也没在用，可是该到了就去了，对不对？这个叫做这个不生而生，就是你没有说要生哪里的心，可是却一定生那里啊。这个我觉得你放到这个世间，你活着的时候是无助生心，对不对？那么无常现前了，这一期报尽了，你也一样无助生心，生什么？生往生的心。这个心还不是有念心的，是悟无生之后，你该怎样就怎样了。你随着愿往生嘛，哦，不是搭着业力的船，或者是车子，或者是高铁，或者是太空梭，逃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你就那里相应，对不对？就像你拿一杯水，对不对？你搞个大壶。我不因为大湖它就可以变成天上的月，印下来就会变两个月，不会，或者那个月亮会变大，也不会。你拿个杯子印照在杯子里面的月亮也还是那么大，对不对？它不会因为你的杯子小而印照在杯子里面的月亮就变小了，你的湖面那么大，你印照在湖面的月亮就会变大，完全不会。法性就是这样子的，不增不减。你悟透了这个道理，你其实就能够真正努力在尘劳事上面有堪能性，但是呢不随转，不随什么转？不随杂染，杂染就是烦恼。你不随烦恼转，烦恼不困扰自己，也不去触恼他人，保持啊自他双安的地步，对不对？我也安，一切众生也因为我的缘故而安，对不对？彼此互相成就。你最后那一念心真是非常感恩一切众生成就这样子的因缘，心是一路平等的，没有什么来去的问题啊。我觉得体会吧，这是活着的时候就可以体会的事情。活着的时候，你从精行，你从做事，你从呼吸，你从每个心念的起灭，当头其实都在看这件事情。所以上课前有人问我说，一直在那边讨论说修行从哪里下手，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当然是从第六意识下手。第六意思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在用的这一念心，那这一念心当然解决的不是自己的问题，因为它是我们用的心，它不是我们解决的问题，因为它根本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它随染的习气，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是把它设立一个所缘境，只要让第六意思有一个清净的所缘，那它所产生出来的作用就是清净。因为只要缘性清净，果性就清净，阴性呢只是一个名言随转的啊，自信阴嘛。 那个自信心随着缘起一直不断的转它的缘，它的果清净，因就清净，因为它回熏回来的闻熏习回来的东西就清净，清净的时候呢，你的杂染相应的名言种子就随着清净，对不对？等到它全无肉了，那八地菩萨把分别执，那分别执的杂染是根本无体的，对不对？你只要知道不随妄转，你管它有多少量，烦恼有多少量，烦恼难道是一个一个去剥洋葱吗？不是的，烦恼是一眼看破，随着今天的心念，念念在这边保任，保任什么？保任你跟不生灭法性的相应心，保任你跟十一个善心所的相应心，这样保任，保任了多久？保任到无间转，对不对？无共用运转，无间用心，啪嗒一念相应会就刹那证入。当然是就在随时随地保任。你说加行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你一个禅期，你一个佛期，你努力心住一缘嘛。你体会一下心住一缘清净所缘性所转出来的法性心，你体会一下嘛。你体会到了，你就保任它嘛。你从来没有体会过，你搞什么？你讲什么修行法都是白费的。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就是法性心，那个心就是真如心，那个心就是什么？就是你现在这一念无明的心。它不是同体不同体的问题，它根本就是妄是无体，清净法尔。你说一不是，说一也不是。这边争论那么多的理论，好好快修吧。废话太多了，争论就是这样。你自己跟自己讨论 ，OK。言语啊，只要经过两个人以上的沟通啊，只有两个字：麻烦。所以在禅堂，在佛堂。从来没有讨论的，从来没打招呼的，辩经呢、啊？藏传的辩经是考记忆力的，借着它用记忆力的训练你及时能够反映出证件出来。它是一个训练的方法，它本身是不能够直接拿来证果的。等到你有证件所依以后，随清净所缘的性。自然就会一念一念心去相应到什么善，相应到法性，相应到无为，相应到清净的涅槃，就是这样吧。快快开始去体会它啊！不要在那边随转一些无聊的事情，浪费法身慧命。好，回来，我们上个礼拜谈到399页最后一行，我们已经把前面的阿赖耶识一门阿赖耶识的种种相谈过了。谈过以后呢，我们就建立一个必须要安立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不晓得各位现在你们对阿赖耶识有没有一点体会，或者是觉得它应该是什么啊？为什么非要提它不可？那底下的呢，复云何知如是一门及如是相，决定唯在阿赖耶识，非于六转识。意思就是说以上所讲的一门种种名，不管是心意识啦，一切种子识啦，意识识啊，阿赖耶识啊，阿陀那识啊，心啊等等，不管你叫什么假名叫一门，或者呢智相啊，因相啊，果相啊，这些种种的相，不管你叫什么名叫什么相，它其实的体都是谁？阿赖耶识。那为什么非要是阿赖耶识不可？为什么不能够是六转识呢？就是这一品这一颗分要讨论的问题。那当然你要讨论这一颗的问题，有三杂染二清净五颗嘛。那这五颗都要先建立一个正确对阿赖耶识的认识跟观察。那我不晓得你们能够怎么样去体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其实是看不见，你观察不到，对不对？你能观察是什么？你能观察的就是刚刚过去的那一念心，或者现代心带起的未来的想望，对不对？所以只有等无间相续的心，以及想望未来带在现前所缘的心，可以变成你的今天的所观。老实讲，这样子的观法是住静观心，住心观静，守在洞口猫捉老鼠的游戏。这种游戏会很烦，会很烦很烦。 你就好像是做贼的喊抓贼，因为做贼是谁啊？我自己啊，谁抓贼啊？还是自己啊？你自己在做贼，那自己做贼又喊抓贼，那你修行不是很辛苦吗？请问你右手要防住左手造业，左手也要防住右手造业，那谁防谁啊？对不对？两个都嘎着话，嘎着话之后呢，你控制我，我控制你，谁都没有办法动，对不对？虽然还有一口气活着啊，等同死人，等同死人，怎么修行？对不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怎么样？用最讨厌对方的方式呢？彼此互相啊勾击，彼此互相制衡，这叫恐怖平衡。这种助心观境的方法有没有效？有，但是呢，大乘的止观认为这叫做大食压草，互相牵制，造成一种恐怖平衡，让你造不了业，暂时而已啊，对不对？手握酸了，只要一放松，它还是造业嘛，对不对？所以就大乘来讲，他这样子的修法最极致，对不对？强迫自己住在灭尽地里面，让受想不动，那是他最高的成就，那是他最高的成就。这个成就能干什么？从灭尽地出，业习依然，因为阿赖耶识一样不清净，一样不清净，依着不清净的业识，你随转的业一定是杂染，没有例外。所以啊，瑜伽师的论、释达的论、成为师论、瑜伽行派的所有一切的经、所有一切的论，都共同指归一件事情：你必须去认识三杂染跟两种清净的苦、集、灭、道。你于这阿赖耶识缘起的三杂染二清当中呢，去了解四谛，由四谛去证现观。一样，它还是四念处，所证的还是四谛十六行，只是分从不同的名言去说它而已。千万不要说唯识观又在四念处之外创造一个观，是吗？那英文是在中文之外创造另外一种语言吗？那么英文讲高兴叫做 happy 啊，我们叫什么？快乐、喜悦、欢喜，那它的意义不一样啊。名词不同，虽然有一点小差别，可是大体相同。虽不是一，可是大体相同。所以你必须要知法之意，法者名句文，名句文是随习，随你约定成熟的习而有差别。可是随意呢？随意呢？每次都是你自己的能源跟所缘，假立的那个，假立的什么东西？法性嘛，假立的我执嘛，假立的法执嘛。所以一眼望去，禅家就说啊，大江之上只有两条船，一条名，一条利，对不对？唯识家说，一眼望去，51条船。那51条船，八识所相应的51个心所。你讲八条可以，但是问题是八条船是影子，是51心所的影像，对不对？51心所一下子几个心所凑在一起变成什么啊？变成前五识，一下子变成第六识，一下变成第七识，一下子五种心所相应，就是第八识，就是这样。你几个心所跟他相应的，他就合成一个假名，叫做八识心王。唯相应的东西就是51个心所，合显现，辗转生灭，完全是妄事随转，唯是无意的假象。你用不同的名言，你用不同的诠释，你用不同的观察去描述下来的结果是。名言上的安立相是各个不同，你变到实，你只在分别同跟异，你永远悟不到其中的关键是什么。关键也还是两个字，也还是两个字。这些啊，生灭，凡生灭者就没有体，没有自性。 这个东西一明白，就不随生灭转。能够不随生灭转的那一念心是什么？就是真如，体就是真如，不是要去找一个不生灭的真如心。那你用来找真如心的心是什么心？我跟你讲啊，你用这种猫捉老鼠、能说假立，一直不断的这样子搞下去啊，搞到驴年没有用。可是讲当下便是又太狂妄，对不对？所以呢，只好随顺次第假立。底下要谈的所之相，就是安立一切法相。底下要讲的入所之相，就跟你讲你怎么去证入一切法相。所以这边只是跟你讲后面的所之相跟入所之相所要建立的行修次第，它背后的所之事其实就是阿赖耶识缘起。好，现在在此之前已经把一门分跟相分，就阿赖耶识的体跟相讲过了。讲过之后呢，阿赖耶识的用在哪里呢？三杂染二清净，通通是阿赖耶识缘起的用。以阿赖耶识的一门分讲他的体，体完全是假名安立；以三相讲阿赖耶识的相，相也是假立。接着讲三杂染二清净，流转靠他，还灭也还是靠他。所以三杂染二清净这一颗分讲的就是阿赖耶识缘起的用。怎么用阿赖耶识缘起的这个道理？阿赖耶识缘起，你可以承认它就是一个理论，就是一个诠释系统，就是一个方便止观的道理性。你怎么样去观察生命的生灭？你对生命的生灭应该怎么去描述？首先上礼拜谈过了什么？烦恼杂染。烦恼杂染就问什么？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请问烦恼从哪来？啊，六识缘尽而来。那如果六识缘尽就会生烦恼，那为什么有些人会生，有些人不生？为什么同一个所缘尽，前一个六识我的哦，不是别人的哦，我的前一个六识生烦恼，我的下一个六识不生烦恼，为什么？对不对？对同一个人哦，前一个六识看他还蛮爽的，很高兴，后一个六识看他不爽了，对不对？前一个六识预期生，后一个六识预期死，为什么会这样子？如果六根缘六尽所生的六识，他决定有自信，为什么同一能源同一所缘所生的和合事太暗呢？太暗呢，各个不同，为什么是这样？如果根尽是随一刹那各个不同，各个不同，于中的我常性在哪里？这个我到底有没有规则可言？如果这个我没有常性，没有规则可言，请问谁在主控？什么时候、什么心、什么情绪、什么烦恼要出现？找不到，所以我们就姑且假立有阿赖耶识，提供了种子，对不对？与业缘和合生烦恼。好，这是解释上的方便，摆过去。那业杂染，业杂染就是行为。你在此时此刻、彼时彼刻，为什么会出现同样的行为？为什么又会在同一个所缘境上出现不同的行为？为什么？为什么呢？啊，就是背后所依的分别不同，而分别是假立的。而假立在哪里？假立在阿赖耶识缘起的能缘所缘上假立。因为你假立的能所于中呢，再生出了分别，假立能所又生出分别，分别毕竟无体，可是却当真了，却当真了，所以才有同一所缘业性前后的差别，对不对？很好玩哦，你花了很多钱哦，去看那个抽象派的那个所谓名家的画，哦，入门票 2500块你也愿意花，对不对？还买了一大堆这个限量发行的明信片或者是画册回家，甚至给他开版归口，然后你家的儿子随便涂鸦画的还蛮像，对不对？一文不值，一文不值。你说怎么会一样嘛？人家已经 proven， 人家已经证明他在画界是有他的名声的嘛。在富士比还是富比士啊？富士比拍卖市场，他有他的行情嘛？那个行情是被那样子的业缘创造出来的嘛？行不行呢？我今天也可以喊一个行情，问题是没人开价，对不对？我把我自己画的画，对不对？泼上网上去，没有人愿意开价，所以。一个画作一样是那样子看不懂的东西，为什么会有那样子的行情？为什么有人会开价，有人会买下来？因为他知道我从这里用这个价格买进去，在那里可以用另外一个更高的价格卖出去，因为有行有市嘛，对不对？如果有行无市，无行有市，一样都不成就。这就是因缘果的建立。我今天做了一个业，画了一个画，挂在墙壁上，如果没有缘起，如果没有创造那个抬轿子的因缘力，摆在那里没有用。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就是 YouTube 上面的画，他之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拍一个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一位小提琴家，你知道吗？要去听他的演奏。好多 coco 啊，好多钱啊，然后呢，他为了要测试他自己的音乐是不是真的有人懂得欣赏，于是他就转到地铁站旁边，穿得很邋遢，然后呢，把他的这个小提琴的那个音箱打开，放在地上准备收钱，然后就那边拉同一首音乐，同一首在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音乐，结果呢，没人闻问。没人闻问，各位看官，我们在听音乐吗？那些花了那么大把银子进去卡内基音乐厅听那个人的音乐的人是听音乐去的吗？那里面几个人真的懂音乐呢？懂音乐难道他听不出这个音乐就是那个音乐吗？而且在地铁门口看到人世间的真实的悲苦拉出来的音乐更动人啊，更动人啊，为什么不懂得欣赏呢？这就是业杂染嘛。如果背后没有甚深的缘起，如果只是六世差别，六世是同一个根啊，同一个所缘啊，所生的事为什么别别不同了？我问你嘛，就是这样啊。说不得不啊，我只好又去推论嘛，有一个阿赖耶识嘛，看不见的东西嘛，对不对？他又不可能是上帝在决定嘛，他又不可能是别开这个根这个境之外别有因缘去决定他嘛，对不对？因为他同一个根嘛，同一个境嘛，离开根境之外别有自性因，那么请问就不离根境之处，什么东西在决定他？什么东西在决定他？维西加就说那个就是阿赖耶识缘起。你不要急着问阿赖耶识在哪里，阿赖耶识是青黄赤白，阿赖耶识是大小方圆，阿赖耶识在此在彼，阿赖耶识是一个比量推度出来的我的自体性。我们给所有的归因归向同一个假名，叫做阿赖耶识。你要叫他是上帝也可以，那我就会说你口中所谓的上帝就是阿赖耶识哦。那问题是上帝是一个还是无量个？那如果是一个的话，那你的阿赖耶识就是我的阿赖耶识，你的上帝也是我的上帝，为什么你的上帝把你造成那个样子，我的上帝把我造成这个样子？他喜欢呗，他为什么会喜欢把你造成那样，他为什么喜欢把我造成那样？缘起呗， 啊，原来是哦，上帝造人还要等待缘起嘛，来了吧？凡执着自性因者，必有立论跟解释上的误差。所以，上帝只是一个概念，你可以称它是这个，你可以称它是梵天，你可以称它是大自在天，你可以称它是自性因，任何的其他的不同的译名，随便你。你只要离开根境所对、能所一对之外，假立另外一个自性因，都不得成立。凡有所说，必是虚妄；执着者，必生邪见。如果你用这个邪见去谤毁正见者，那只有无间地狱。因为你自己堕落算了，让别人跟着堕落。随着谁？随着今天你的人啊，假名为祭司，当作人跟天神中间的怎么样桥梁，由他的意志力决定你要信什么不信什么，于是中间的信仰跟你的知见就会有问题。所以连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廷在他们的宗教改革过程当中都发现这个问题，极端的要去避免这个问题。佛法一直都不认为应该要有这样子的自见，应该不要离开每一个布特伽罗活生生的根茎相对之处，去假立有别别的自性因决定他的生死，决定他的业果轮回，不会离开这个之外有决定因，找不到。我们就把这个没有离开根茎住处别有自性因的道理称它为阿赖耶识缘起，这样了解吗？由此解释了烦恼杂染离开了阿赖耶识不能成立，业杂染离开了阿赖耶识也不能成立。如果你心中就爱丢的啊，咱那别不落实 ，please 不要讲那么多。修密阿赖耶识，对不对？我一直在秀你啊，我一直在秀啊。我以上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哪一件事情不是阿赖耶识缘起呢？那如果你还会问出这种问题，那显然你就是听不懂我以上的每一句话。你就回去把我今天一开场到现在35分钟的东西再反复多听几次吧，或许你会就说啊，这个人无路用，他讲我听无嘛，换人去啊，你换人去听，你找别的场子去听嘛，因为你心没有准备好，你听谁都一样，因为你在心外求法，简单一句话就是这样，一个准备好的学生，身边通通是老师，一个准备好的老师，身边每一个人都是学生，只是他不会再把学生当学生看而已。你准备好了没有？嗯，准备好了是大妄语嘛，对不对？还没有准备好就是放逸众生嘛。你们是哪一边？中间。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中间选民，很好。中间选民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创建。对，我们都是那个中间选民，但绝对不是中道实相就对了。好。怎么样把自己这样子的一个两边都沾不上？老实讲，中边选民啊，福报好的就是神啊，福报比较差就是鬼啊。所以我称中间选民叫做神鬼一帮，他就是不能做人。你做不了人，你就无法修行。劝你们呐、不要当中间选民吧，对不对？对不对？做神做鬼啥好处？好啦，神不错啦，想多一点福报吧。鬼啊，难道不是？哈，是想吃吃不着，对不对？想用用不着。法力虽然是无边，只会作怪而已，对不对？而畜生呢？而畜生只能够为了一口饭。地狱道呢？受苦都不能离开，造业更不可能。天神忙得享乐。来不及修行， 唯有人道好修行呢，你不做人做神鬼。我没党没派，我中间选民，我到时候看我选谁。你到时候还是要做决定嘛，不然你永远都不做决定嘛。做了决定你就是边界嘛，对不对？不做决定就是白痴嘛，你有在这个世界没在世界一样嘛，对不对？努力的依着你的福报活着罢了，空过生死毫无毅力，对不对？多活一天烂活一天没有意义。哦，骂得太凶了吧。有人说廖成林这个人只会骂人不会教人，就是拿那临门一脚进去就好了嘛，好吗？临门一脚进去就是了嘛，啊，是就是。然后呢，保持一个学法的好习惯，保持那样好的学习态度，保任下去，保任多久，清净多久，立一个清净的所缘的志愿，对不对？努力让你的五片心、五别境活在十一个三心所的相应里面就好了，就好了。至于做什么，只要不逾越世间的法律，都可以做。但是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做，做什么呢？立目标嘛，做愿嘛，不然随喜别人的功德嘛，对不对？遇到典范你就称叹嘛，就恭敬嘛，就供养嘛。做的没他好的你就惭愧嘛，对不对？觉得他这样子不错，劝他驻留嘛，随他而学嘛。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十大怨恨嘛，十大怨恨就变成你每天的生活常规嘛。那是果后才修的吗？肯定不是嘛，就现在你起心动念就可以随顺他修的嘛，是不是这样子？那他修什么？就是用你的六识转，把这样的观念无间运转、相似相续的转进阿赖耶识里面，变得菩提种，等待他，等待他预言成就现行，成就现行。一念相应，一念清净，一念清净，一念佛，念念清净，念念佛。所以知道真如是什么，作意去促成它，保任它相续，成片就有功夫，功夫从成片开始，成片就治得住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因为你根本一心不二用，分别我法二执起不来。学习保任正确的态度，学习保任升起五片心、五别境相应的十一个三心所，在我们的日常作意上面就是这样子保任着。有精进修行禅期佛期的机会，不要带着自己的知见去修。